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又到了这个时间要讲解彼得前书了，最后一次啊，因为彼得前书我们读了很多次，已经19次，今天是第20次。那么在这课呢，就是讲彼得前书的结语啊。那么我们已经看见呢，整个大纲的铺排来讲啊，从彼得前书第5章的第12节到14节啊，短短三节，虽然短短三节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常常觉得读圣经呢有味道的，还不是完全他讲真理的部分，好像我们前面讲彼得前书那个中间这个大块文章，彼得要讲的这个受苦的问题啊，讲到为主做见证，讲到喜乐，讲到这些事情，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表现。我喜欢读呢有些是问安的话，因为在这些问安中间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非常有人情味的。不仅这样，当我们读这些问安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形，或者说呢当时书信往来的时候那些人际的关系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先读一读这几句话好吧，从彼得前书第5章第12节读起。我略略的写了这话，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好了，彼得书信呢，前书到这里结束了。但是这里呢，一开始这个12节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这封书信呢是凭着手带去的。那么这里讲的最清楚了，他说呢，我略略的写的这封信呢，就托希拉转交你们。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封信呢，至少当时第一个读者是从希拉手里拿过信来的。那么你看呢，这里讲的话略略的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如果都写下来的话，可能非常长，那么这封信呢就不容易写了啊。那么他就说呢，我就托了希拉转交，当然这个时候就有面传的机会，可能彼得还有其他的话转告给希拉，或者呢当他们读了希拉传来的彼得写的信之后呢，还有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呢还有一些不太明白彼得这样写他是目的在何，为什么这样说，那么有什么其中的玄妙。那么这样，因为希拉亲自来到这里，他跟彼得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从大纲里面呢，在前面讲这个彼得前书序论的时候也提到，很可能希拉就是彼得书信的执笔人啊，彼得前书的写作者，所以呢，他也是有相当的属灵的经验，相当的知识。并且我们看见呢，因为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都认识他，那么彼得借他传书信呢是再好不过了，也可以补足一些彼得所没有讲的话。所以这里呢很多可能面传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见面的时候自有一番气象，大家谈得很开心。那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里彼得提出是忠心的弟兄，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跟希拉的关系，本来希拉是最早保罗把他提拔或者说带领他的，那么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所拣选两个弟兄呢，一个叫希拉，一个叫犹大，特别讲到他们在弟兄中间是做首领的，所以这些人呢可能是有相当的领袖的领导的才能，所以很自然的就脱颖而出。那么保罗看见这两个人呢有相当的才能，也有很大的这个潜能，事实上也证明他们真是忠心爱主的弟兄。所以这里呢一方面可能啊在 初期侍奉主的时候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这里彼得再加上说是忠心的弟兄，在我看为忠心的弟兄，也就是说呢，彼得对他个人有一个相当的推荐。那么可能呢，在教会中间出入来往的时候，这个希拉的名声就是很好的。所以这里我们一方面看见希拉的人品本身是有才能，因为历史的条件证明他被选是有道理的，并且他能够坚持一直到后来有忠心。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侍奉呢，不光是有热心有才能就好了，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是否忠心啊，是不是他的生命能够结实扎实啊，好像这里彼得书信所教导弟兄姊妹们的，要叫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呢仍然站立得住。那么你想，如果希拉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或者没有见证的弟兄，他来传这封信的时候，会不会叫这个信的内容就打了折扣呢？所以这里彼得说，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封信呢，当时不仅是他一个邮差传信而已，他不是把信一丢就走了，而是在他们中间有来往有交通，所以这个传信人本身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呢，就看见呢，从历史上的角度，希拉呢，并且是有一个劝勉恩赐的。所以这里彼得说什么呢？他说：“我列列的写的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特别讲到希拉的恩赐、犹大的恩赐是什么？他们呢也是先知，就根据圣经的话呢，他们去访问教会的时候就劝勉他们，因为先知的工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把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啊，在某人身上发生什么奇特的事情啊，说预言，好像江湖俗事一样，不是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呢，常常是为了劝勉、安慰、教导，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的，先知的职分是劝勉、安慰、教导。所以这里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看希拉呢就能做劝勉的工作。也许这封信到了当时各省的这些基督徒手里呢，他们灵里面本来是非常低落的，看着这封信以后得到一点安慰，那么也许希拉看见他们再有机会聚会呢，就在他们讲一些勉励的话，劝勉他们。所以这是看见当时教会的需要，那么劝勉也是希拉的恩赐，并且什么呢？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里是什么呢？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换句话说，希拉本人要为神的恩典做见证。那么这个恩典呢，他所个人发生经历可能是书信上没有法子写明的，尤其是因为是彼得写这封书信。那么彼得写书信干嘛讲这个希拉的见证呢？所以要希拉本人来讲。那么什么时候讲呢？就在这时候，彼得好像给他铺了一个路，叫他去做见证啊。那么我想收信的弟兄姊妹们在收到的时候呢，也会自然跟他有交通。那么这封书信呢，刚才我们一开始已经讲过，从本丢、波多加这些地方一路传去的，所以不像现在呢，我们无线电广播或者是报纸其他媒体呢，一下子很多人都同时听见了。那么这个呢，希拉做见证要在当时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一批弟兄姊妹面前做，他要做很多次的见证。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彼得打发希拉，或者说差遣希拉，或者请希拉送信的时候呢，也事实上让希拉有机会在那里服侍神的儿女，并且见证神的恩典是真的恩典。那么为什么见证神的恩典呢？要叫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啊。那么你看了整个彼得书信，最要紧的就是说他们在受苦难的时候要站立得住，所以这个也是跟整个的书信有关系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大的图画，一方面呢，彼得是讲出信徒受苦这件重要事情，一方面呢，他差遣一位弟兄，这个弟兄能够做见证，又有劝勉的恩赐，证明神的恩典是真的，这样好叫大家一同被坚固啊，在神的真恩上站立得住。那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不配的，神给我们是不配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本来站不住的，但是因为有恩典的缘故呢，神的恩典是真的，我们就站住了。我们天然的人呢，在受苦中间都是要倒下来的啊，哪个人在受苦中间能够挺得直直的呢？是靠着神的恩典，也不是靠我们血气之勇，一个血气之勇呢，三拳两腿也就倒了。但是这个里面生命的力量，神的恩典托付我们，托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托住了，所以我们呢就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啊。那么这个站住呢，就证明是神的恩典。那么底下他又说什么呢？这段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巴比伦的教会这句话。在巴比伦的教会，那么从字面来讲呢，这个教会的巴比伦有什么难懂的呢？可是我们从彼得的经历中间，从彼得的旅程中间，好像找不着他去过巴比伦。 那么巴比伦有没有教会都很难说。那么如果你要真正去考据圣经有没有这个教会，同时要查考彼得是不是去过巴比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的问题。那么解经上面呢，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现况，可是呢还有一种解经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完全是灵异的，并不是真正的什么地方的巴比伦啊。那么这个灵异的解经呢，就是说彼得有意在这里用一种比较隐晦暗暗的讲出来他在什么地方，因为呢他可能所暗指的是罗马的教会，那么他可能人在罗马。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罗马就在天子脚下，就在皇帝的脚下啊，就在尼罗的脚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用了巴比伦这个字呢，就转移注意力，可能路上也经过人的检查。那我们不能想象说从罗马或者是希腊一路来到小亚细亚，在路上就没有经过政府的关口搜查行李，或者是看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不把这封信找出来。如果他们要看呢，看见写巴比伦，可能这些兵丁呢不会太加详细的研究啊，就把它放过去了。那么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时候正是基督受逼迫的时候，你怎么敢当面说罗马的教会呢？那么这封信说是讲到逼迫，这么一来不是彼得他的行踪就暴露了吗？人就不是很容易把他抓住了吗？啊，所以这个是他们谨慎的态度啊，用一种暗语来说的。一方面我们说呢，神的恩典叫我们站住啊，那么在苦难的时候呢是叫人试炼，但是我们不需要自己用很愚笨的方法为自己自掘坟墓啊。所以这里呢有一种意思啊，可能在巴比伦这个时候呢就是指的罗马的教会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当然就很清楚，因为彼得在罗马，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查出来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主后64年将近的时候，65年之前呢啊，罗马还没有整个被尼洛焚烧以前呢，大概是彼得在那个场合中间之后，或者是被诬赖而寻道。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读圣经就觉得蛮对的啊，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了。那么这里值得注意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那么巴比伦教会他说什么呢？同盟拣选，这个同盟拣选这个字太好了，因为我们读彼得前书已经读到这个拣选的问题啊，讲到耶稣基督是蒙拣选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蒙拣选的啊，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再提到，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不仅拣选，同盟拣选，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巴比伦的教会或者罗马教会是一个大教会，或者中央教会，或者是有统治权的教会，或者说大主教的教会，彼得所带领教会，没有种大教会小教会的感觉。反倒是彼得在这里提出来呢，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那么这么一来看见呢，彼得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啊，非常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以自己这个头号使徒的地位呢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如果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能力呢，是为了扶持在小亚细亚分散的教会。所以这一种兄弟的感觉，同作肢体的感觉，同蒙天照的感觉，同在一个地位上面，是一种合一的灵，在神的爱里面是非常需要而且非常自然的。所以这句话呢，我读得很得安慰，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那么当然可能罗马的教会人不少，那么这个教会呢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认识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但是以教会整体的身份来问候另外一个教会或者另外其他的教会收信啊，表明神儿女彼此的交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看见基督呢真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合一的，而且在他的里面呢，彼此有什么难处、压力、痛苦，都是一起担当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在这里短短的问安里面啊，至少表达了彼得这种态度。那么最后我们就看这些问安的话啊，他说呢，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这个而且彼此问安啊。这里有三方面的问安，一个是教会的问安，刚才我们提到啊，就是教会跟教会中间呢，一个团体性问安，不一定谁谁谁认识什么人， 也许只认识那里的教会的领袖，也许少数的人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的关系，个人的行踪他搬来搬去，或者一些亲戚关系。但是这里呢，讲教会问安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这些限制，也不必因为这样情形我们有什么分生的感觉啊，好像彼此有距离。那么第二呢，就不同了。他说：“马可，我的儿子也问你安。”这里当然是特别提到了彼得跟马可的关系。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可啊，从福音书里面来看啊，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因为兵丁来捉拿他，那么他年纪小，小孩子呢，就一下子大概慌慌张张的披了一块麻布呢就走了，大概他本来在做什么干活出力的事情还怎么样，反正他一下呢披下一条麻布呢就走了啊。所以呢，这个马可是个小孩子。那么以后你看保罗呢带他出去侍奉的时候啊，他好像心智不很坚定，想到前途的困难，在做这个传道人或者说这个宣教士的生涯，痛苦生涯，他就胆怯了，或者怕吃苦，就一个人坐了船回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叫保罗当时当然是不高兴的。那么可是你看很稀奇了啊，彼得呢这个又跟马可有同工的机会了啊。那么在这里，既然马可是他的真儿子的话呢，很可能啊，我们说一句公平话，可能当时呢巴拿巴也有点功劳把马可带回来，以至于呢马可又能够在这个工作上，在主的工作上有份了。而且事实上他写的马可福音对教会的贡献很大的。那么这里也可以叫我们看见呢，一个人跌倒啊是不要紧的，神会扶持他。就是彼得自己也有跌倒的经历，但是跌倒之后呢，神的恩典一方面赦免他，一方面神的慈爱围绕他，把他寻找回来。所以彼得以一个亲身经历他自己跌倒，再来扶持马可，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这个属灵的关系，他可以称呼马可是他的儿子，而甚至可以说是真儿子啊。那这里呢，马可的名字也是各教会都知道的，所以这里提到马可也问你们安啊。也许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跟受苦的经历有特别交代的，也不清楚啊。那么总之呢，马可这个人提出来，因为是彼得的年轻的后一辈啊，或者说在灵里面是他儿子，也可能在主里面同工，所以提出他的名字。所以这里提出了彼得啊、马可还有希拉三个人都问他们安啊。那么再有呢，底下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啊。那么这个爱心彼此亲嘴问安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的习俗啊。我们不要想象这是亲嘴好像很西方化的，是好像男女之间嘴对嘴的亲嘴，其实不是啊。那么少数民族，我们靠近西疆这一带呢，也是啊，他们有一种彼此亲嘴的这个习惯，不是嘴对嘴，而是在脸颊上亲一亲。那么这个亲嘴呢，也叫亲嘴，当然是亲嘴。那么中文因为没有法子翻了，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不会翻作吻啊，现在翻作吻呢就很普通，在我脸颊上吻一下啊，男女都可以，好像很亲密，但是却又不是很放肆、很肉体的啊。那这个事情呢，是在当时的习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礼貌啊，就好像进了人家以后，我们中国人只要给他沏杯茶一样情形。那么沏杯茶呢，当然就是用他家里的器具也要喝茶的。那么你说卫不卫生，这些事情也就难讲了，是吧？那么这个情形就说明呢，在当时彼此亲嘴问安是一种礼节，而且用这个礼节说到弟兄姊妹中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一家人一样，一家人见面当然要亲嘴问安啊。那么这亲嘴呢，是表示这个关系的深，而不是讲到肉体中间男女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他说你们要爱心彼此亲嘴问安，除了在礼貌上面呢，还要在爱心里面彼此问安啊。所以这里呢讲的爱心亲嘴，那么我们盼望呢，今天呢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者说对外比较开放的这个关系里面，也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呢在来的时候，在读圣经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亲嘴问安其实是一件蛮自然事情。那么至于中国教会需不需要亲嘴问安呢，那我想每一个环境都不一样啊，我们不一定亲嘴问安，但这个原则总是好的，能够弟兄姊妹彼此真正的非常亲密啊，而且从爱心从里面发出来啊，在关怀彼此问安。那么最后一句话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这个 使徒们写信的时候常常提到平安恩惠就是彼得前书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最后呢，因为他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恩是神的真恩的，他让希拉证明要在真的恩典上面，神的恩典上面站立得住，所以就没有再提恩典，只提到平安所以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求神的平安保守你们能够把平安归给你们。那么这里提到凡在基督里的人，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人都是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很自然我们大家都了解的事情。那么这个问安呢，就是问安在基督里的人就好像耶稣曾经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到了城里打听哪一是好人，就要住在那里问他们安他们所配得的平安呢就归给他们，如果他们不配得平安呢，这个平安归给你们。那么这也就是说在问安中间呢，使他们在被问安的中间就没有敌意了，这是当时叫使徒们出去问安的原因。但这里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平安是一个真的东西，因为这个神的平安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就是说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已经跟神和好，这个平安就是和好，所以平安呢自然就归给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么这就是彼得他在这里问安的一个最后的结语。那么总之呢，我们看见这篇彼得前书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应该回忆一下总复习到底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领会了什么我再分作四个点来提。第一就是主题的问题，第二呢讲大纲，第三讲一些重点，第四讲到一些应用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很清楚，这个整个彼得前书呢就是讲到基督徒受苦的态度受苦中间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呢？因为有平安为什么平安呢？为什么喜乐呢？因为有大的盼望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的主题，如果你用两个字讲呢，就是受苦至于你用多几个字讲的话呢，就可以讲到在什么状况里面受苦虽然在受苦中间还是有平安、有喜乐并且有盼望，这是基督徒正确的态度。那么然后我们看大纲这个大纲呢，我们是分作四点来讲的。前面两节是引言，以后就讲到这个基本上救恩的这个关键，讲到从得救有了救恩的确据之后，需要我们再长进到成熟、到成圣的地步。所以前面一段呢讲救恩的一个基本教义，以后呢就讲我们的生活上面一个实践。那么基督徒信主改变以后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在世人面前是不同的，因为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一方面有圣洁的生活，一方面呢能够受苦，并且在受苦中间见证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那么既然彼得前书的主题是受苦，那么就是把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环境呢都拉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状况底下了如果神的旨意本来就要我们因受苦而行善的话，那么有哪些事情我们不能靠神的恩典忍耐过去呢？那么这就是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跟他的见证的问题。所以在这段大纲里面我们分作三点我们大家还记得，第一点呢是讲这个基督徒生命受苦的这个问题。第二呢讲到基督徒的里面的这个喜乐跟在难处中间所有的反应。第三呢讲到教会彼此中间生活的关系，讲到教会里面的规律，讲到教会里面的纪律，讲到教会里面的等次。这里也对着长老的劝勉，也讲到我们应当众人彼此的顺服。那么最后呢当然我可以讲结论，今天我们就讲了结论。在这里我稍微提出一点呢重点的问题有几个题目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对于救恩的真理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么彼得前书呢为我们提供这件事情因为从一章第三节开始呢已经把这个得救得基业讲清楚了。而且在彼得前书里面呢把三层的得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灵魂的得救，跟以后呢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随时蒙拯救，这个蒙拯救是外面的，也可以说我们生命性格的蒙拯救。最后呢就是整个的得赎的日子到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这个完全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个得救也就是成圣有时候不能分的，如果我们把得救的经历讲得太狭窄了，讲的光是灵魂不死，那么就要把成圣分开。但如果你讲整个得救的过程，从我们信主一直到将来见主面，都是在得救的过程中间呢，那么这个得救的深度就比较深也就包括了成圣的问题了。 那么再有一些呢，讲到这个教会啊，讲到基督徒呢，在信主蒙拣选之后呢，他变成一个君尊的身份，一个侍奉神的地位，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里面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到我们的做祭司啊，我们成为圣殿啊，我们也是活使。那么这也是彼得前书一个蛮要紧的重点啊。当然呢，他也提到了生活上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又说了，就是受苦。那么在受苦这个观念上面，我相信我们已经清楚了，彼得的意思叫我们要为做基督徒受苦是有福的，但是不要因为行恶或者说违背律法或者说顶撞一些做一些道德上面不合理的事情，为行恶好管闲事这些情形而受苦。所以受苦跟受苦的分别，这个呢也是在彼得前书的重点啊。那么还有一些教导，做妻子的啊，做丈夫的，做仆人的啊，这个做儿女的，在教会中间彼此的等次关系，这都是非常实际的教导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难处，好比说这个在讲到呢，基督耶稣借着这个灵向监狱里的灵啊传福音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再回头讲这个事情。总之呢，当彼得前书讲完之后呢，他可以叫我们看见受苦会叫我们生命被历练而改变，尤其是一些话，这个已经在肉身里面呢以受苦为心智，在肉身里面受苦的人呢就跟罪断绝了，这些话呢对于在难处在火样一炼试炼中间的这个弟兄姊妹是很大的安慰，因为看见受苦啊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啊。我一再重复这句话，受苦有积极的意义啊，希望大家一起跟我说，受苦有积极的意义啊。我们再说一遍，受苦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么一来呢，叫我们信心坚强，我们也能够在许多受苦的环境里面呢看见神的旨意，而觉得我们在其中经历是值得的啊。尤其为了守住真道而受苦的时候呢，虽然许多人以为我们怪异，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坚持，而最后呢在神的恩典中间也会得着适当的神的奖赏和恩典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像是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啊，要谨守，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这些都是跟彼得经历很有关系的，也跟我们受苦的环境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么当然在应用方面呢，我或多或少在前面讲解重点的时候呢也都提到了一些，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盼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用的机会，叫我们读完彼得前书之后呢，我们的生命的确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对事情看法不一样，在处理的方法上也不一样了。那么这就是彼得前书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了。好，现在我要定规作业啊。那么两方面，第一个呢，请说明希拉在彼得前书中的任务。哎，这个任务很多，大家可以写啊。第一个，请说明希拉在彼得前书中的任务。换句话说，彼得叫他把书信带去给他，要干什么事啊？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作业呢？请用你自己的话啊，刚才我已经讲了不算，要用你自己的话述说一下彼得前书的大纲跟重点。请你用自己的话叙述一下彼得前书的大纲跟重点。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打开圣经来看，来找出这个重点跟大纲，也可以参考你手中的资料来讲这个大纲跟重点。但是我希望你讲过一两次之后呢，就可以把讲义合起来，把圣经合起来，用你自己的话来把整本彼得前书它的大纲和重点讲得很清楚，讲给你旁边的人听。好，这个呢两个作业请大家回答以后呢就寄还给我们。好，我的时间到了，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周东培，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次，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讲彼得后书了，再见。